China Traff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博士联长城汽车四S店总经理赵宝忠，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开车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正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买包解决不了的问题，背包也许可以。
堵车解决不了的问题，房租也许可以。
输赢解决不了的问题，露营也许可以。主持人光光带你房车游，
没有什么不可以。
没错，嗨，我是光光，8月3号邀请你带上家人和我一起坐上房车游大青甘啦。
在敦煌和大柴旦戈壁营地体验2晚房车露营，打卡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和网红 U 型公路。我们还会在沙漠落日中晚宴，在戈壁星空下一起 BBQ 烟花秀，享受电影感旅行。快来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详询报名吧。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老公，我今天在电梯里看到消防宣传海报，说去酒小场所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酒小场所太危险了。你看这酒小场所里包含孩子上的幼儿园，你经常去的美容院，我经常去的餐饮店，去这些地方一不小心钱包就要被掏空啊。
什么呀，去这些场所要注意消防安全，这些地方是火灾的高发区。
酒小场所包括小型学校幼儿园、小型医疗机构、小商店、小餐饮、小旅店、小歌舞娱乐、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小生产加工企业等场所。进入酒小场所，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一，进入沿街门店和酒小场所时，注意消防安全，不要吸烟，不要使用明火。二，留意逃生路线、安全出口的具体位置，如遇火灾，按疏散指示标志和消防应急广播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正确、快速、有序地疏散和自救。三，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灾，请正确使用，确保安全。
酒小场所发生火灾后如何逃生？
一，保持镇静。发生火灾后要保持镇静，选择正确的逃生路径，切勿盲目慌张。二，勿恋财物，身处火场应尽快撤离，切勿贪恋财物耽误逃生时机，已经逃离火场的人员切莫重返。三，躲避烟雾，逃生时谨记小火快逃，发生火灾迅速逃生，要弯腰低姿，呼吸困难时也不要轻易将毛巾拿开。四，合理脱险，火源在上层时，楼梯内若无烟气，可佩戴简易逃生面罩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勿乘坐电梯。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提醒您，
场所虽小，隐患不少，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4年7月4号，星期四，农历5月29。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我是唐琪，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梅陇高铁联调联试正式启动，预计9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杭州市发改委回应，试行机动车停放以分钟计费上热搜，缩短停车费计费周期到底有什么影响？
中国交通广播系列融媒报道《红心聚力千里行》，今天播出第三篇《暖心之家，温暖货运人》。
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获悉，7月3号上午，首趟检测列车从龙川西站开往梅州西站，标志着梅陇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工作正式启动，为该线路如期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按照项目的初定工期，梅陇高铁预计9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梅陇高铁正线全长93.982千米，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350公里，途经梅州市、河源等城市。梅陇高铁项目建成后，梅州到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最短通行时间将会缩短至2个小时左右，极大地提高了通道的输送能力，大大改善了铁路运输组织效率，对加快构建珠三角、粤东地区与梅州、河源高速铁路通道，加速广东省交通互联互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期62天的2024年暑运已经正式开启，多地机场及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有关部门通过增加柜台、加开航线等举措，全面保障旅客出行安全。由于今年暑运呢以旅游度假、疗养避暑为主，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93万人次，较2023年暑运增加38万人次。暑运期间计划增开乌鲁木齐到上海、兰州等方向的旅客列车，并开行39趟旅游专。
今年暑运期间呢，预计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将会出现较大增长。面对不断增加的学生客流，不少机场也是贴心地推出了无陪伴服务。眼下各小学等陆续放假，小朋友的出行也进入到高峰期。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机场推出了无陪接待站的服务。在这个站点呢，能看到每一个小朋友能够领到一个文件袋，上面会清楚地登记接送人的信息，来方便工作人员的核对。另外，工作人员还准备了水、零食、图书，让小朋友们可以安心等待值机。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近期虽受暴雨影响，但客流持续走高。暑运前三天，广铁集团发送旅客480万人次，环比增加70万人次。其中，学生客流增长明显，发送人数12.9万人次。预计本周末客流达到小高峰。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暑运前三天，广铁集团日均开行旅客列车2760列，其中动车组列车2548列，普速列车212列。同时，广铁集团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候补购票情况，精准实施一日一图，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加开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增加运力。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留意车站公告、广州铁路微博或通过铁路12306查询列车的开行信息。
新高铁东起甘肃兰州市，经青海西宁市，终至新疆乌鲁木齐市，全长1786公里，贯穿了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路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于2014年12月26号开通运营，在我国西北地区构建了一条快速的客运通道，进一步密切了与华东、华北、西南和中部地区的联系。兰新高铁呢，开通运营近10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4亿人次。
兰新高铁开通运营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跨入高铁时代，有效压缩了沿线城市的时空距离。
乌鲁木齐到兰州最快旅行时间由25小时压缩至11小时50分。乌鲁木齐至西宁实现朝发夕至，最快旅行时间为10小时37分。
继续来关注7月3号上午10点，一列载有电子产品、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等货物的行8168次列车，从广州铁路物流中心呢增城铁路物流园鸣笛驶出，将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奔赴德国汉堡。这趟跨境电商班列的开出，标志着广州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更多的广东制造将通过这趟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世界各地，为粤港澳大湾区连通世界注入新动能。
7月3号上午9点，由四川省总工会、重庆市总工会和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行的筑孟川渝大通道争当发展火车头川渝地区铁路建设劳动竞赛总结暨2024年启动大会，在成达万高铁站前15标中铁北京局工程指挥部轨诊场召开，相关铁路建设单位500余人参加了启动大会。
听热点。
近日，一则杭州市发改委回应试行机动车停放以分钟计费的消息登上了多个平台的热搜榜。对于停车费计费周期的缩短，网友有各种看法。有的人认为啊，这对急停急走的人很友好，也有人认为缩短计费周期后停车费可能上涨。那么调整停车费的计费周期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杭州市政府官网日前公布了杭州市发改委关于市12届政协3次会议124号提案的答复。这个提案是指关于试行机动车停放以分钟为单位计费的建议。杭州市发改委在答复中表示，根据杭州城市交通系统化治理十大行动工作部署，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深入研究杭州市现行停车收费政策优化路径，学习借鉴其他城市改革经验，为后续停车收费机制改革提供参考。杭州市发改委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强收费政策研究，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企业交流沟通，试点缩短计费周期，研究调整停车区域等级方案，稳步推进停车收费政策改革。目前，杭州政府定价停车场首小时按小时计费，之后按半小时计费。那么，如果改成按分钟计费，对驾车出行的人有什么影响？有车主表示，缩短计费周期意味着如果停车时间短，交的钱也少了。
我觉得也行，急停急走收钱少，急停急走一般来说就花个3块钱居多，但是你要说停车给你收个180的那不行了，你得找相关部门去协调了。
杭州市人大代表赵海燕之前曾表示，很多人都会遇到因停车计时超出1-2分钟而多缴1小时费用的情况。杭州作为全国数字治理第一城，停车收费也应该精确到分秒，体现出城市治理的智慧和温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分析，从城市治理的角度看，缩短停车收费计费周期至少有3方面作用。
一方面激励啊消费者尽量快办事儿，然后早一点离开，还有一个就是节约资源，因为车费啊还是稀缺的资源，特别是闹市区和一些停车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走一辆进一辆，这可以实现物尽其用，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呢，停车场啊跟消费者有了对于精准计量的知情权以后啊，能够减少分歧啊，凝聚共识，避免纠纷。
不过也有车主担心，缩短计费周期后，实际停车费可能会增加。
因为正常它都是半个小时或15分钟免费，你按分钟收费了，那你停多久它都要钱。本来停半个小时不要钱的，按分钟收费的，那不就半个小时又要收费了吗？
也有车主表示，当前公共停车位越来越稀缺，以后如果调整停车费，按分钟涨和按小时涨，带给大家的感受也不一样。
关键涨也是按分钟涨，按分钟收费以后涨就厉害。比如说1分钟可能就涨1毛钱，60分钟的话1小时嘛，就是6块钱这种的状态。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按分钟收费其实很不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绝大部分地方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位主要包括道路泊位和政府定价停车场，而酒店、商场等商业设施的停车费则主要由市场调节价格。目前，大多数城市政府定价停车位采用计时收费为主的收费政策。刘俊海认为，缩短计费周期体现的是精准化治理思路，但需要加强与市民的沟通，打消公众的顾虑。
精准化并不是改革的全部内容，精准化一定要考虑到公平化， 考虑到普惠化，而且考虑到广大消费者的配合度，要考虑他们的体感，善意的措施呢。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我是唐琪。接下来听先锋，您将听到中国交通广播系列融媒报道《红心聚力千里行》，今天播出第三篇《暖心之家，温暖货运人》。马上进入听先锋。
听先锋。
2022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指示精神，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交通运输部在江苏、四川、贵州、甘肃四省开展深化货车司机群体党建试点，探索把货车司机党员组织起来，建立货车司机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行业治理，解决货车司机急难筹判等问题，保障司机群体的合法权益。
试点工作开展两年以来，货车司机基层党建工作成效如何？流动性大、人员分散、管理难度大的货车司机群体是否能够融入货车司机基层党组织？货车司机党支部能帮助货车司机解决哪些急难筹判的问题？中国交通广播记者深入江苏、四川、贵州，走访货车司机基层党支部，推出系列融媒报道
红心聚力千里行，今天播出第三篇，暖心之家，温暖货运人。
记者于近日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代管县级市彭州市，当地有着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交易市场，大门前进出的货车络绎不绝。在距离市场不远的暖心之家，货车司机林师傅正跟记者交流起前些年因停车问题导致被偷油的故事。
2015年吧，在陕西，那是在西安嘛，跑累了，晚上凌晨嘛，1点多2点睡的觉嘛，3点多偶尔听咯嘣一声，听见就从倒车镜看见了嘛，发现了。发现以后，我们当时是两个司机，他们下面两个人嘛，就发生那个对峙了嘛。人家毕竟心虚嘛，跑了，就是那种电子那种快速油泵嘛，把油箱盖给你撬了以后，给你插进去，不到2分钟，500公升油啊，不到2分钟，你想一下那个速度啊。为了自身安全，人家偷油都身上可能带那个刀呀，带乱七八糟的东西，无非就是从时间钱吧。
大货车由于车体较大，多数停车场未配备专属停车位，停放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地奔波的货车司机。同样在暖心之家休整的李师傅也告诉记者，由于随意停放在路边，大多数驾龄较长的货车司机都遇到过被偷油的情况。
我有一天晚上实在困得不了，我在拐弯的有点宽那个地方，我就靠在那边上休息了。早上起来一起床，一打火打不着了，下去一看，油箱盖子在旁边，没烧多少就被偷了，现在少了。
如今这类现象少了，得益于行业主管部门在全省采取高压严打态势，持续打击该类违法行为。为了让过往四川的货车司机更安心，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以货车司机群体党建工作试点为契机，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暖心之家购买车祸无忧公众责任险。对于进入已参保服务区的货车，不分省内省外，如发生油货被盗，均能免费享受保险理赔服务。货车司机马师傅告诉记者，随着暖心之家的建立，让住宿不再揪心，交20块钱的停车费，手机和电视上就可以实时查看停车场的状态。
暖心之家对面多方便，马路对面就能停车，这个大厅你时时都能看到自己的车辆呀，有专人的看守，那几十块钱交上安心啊，我们那一相遇不得了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指示精神，交通运输部门聚焦货车司机停车休息等实际需求。四川省通过开展货车司机群体党建工作试点，依托建立暖心之家，为全省主要货运通道和货运枢纽提供全方位服务。司机之家遍布全国，被很多司机熟知，而四川的暖心之家则作为司机之家的升级版，在提供价格实惠的基础功能外，还拓展到四大板块，分别从党务、政务、法务、生活服务等方面帮助货车司机。当前我国货运市场呈现出小散乱的状态，如今开展行业党建管理工作，让货车司机在路途中随时可以找到党支部。正因为每个暖心之家就是一个党群服务中心，党员货车司机和普通货车司机在这里汇聚，得到更多交流和实惠，通过司机间的口口相传，联络起整个货运群体。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廖迎春认为，成立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目的就是为了关注到每位货车司机。
我们成立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和行业的基层党组织，一个是获得了归属感，通过加入行业党组织，我们的货车司机从原来一个一个的个体回到了组织，回到了行业，有了身份的认同。第二呢，是得到了实惠，我们通过行业党建解决了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吃饭难、住宿难、停车难、车祸保险难、被套路贷等等现实的这个问题。
彭州市蒙阳物流片区第二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张雪告诉记者，平时通过线下交流及微信群沟通，将所有货车司机反馈来的问题归纳总结，及时帮助他们解决。
我们支部书记每个月的20号都会定期的收集本支部的党员货车司机，包括他们联系的普通货车司机有什么问题诉求，及时的向我们反映。我们支部书记解决不了的呢，我们就反馈给行业党委， 行业党委这边可以去协调相关的部门去帮他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企业就是欠了他5700元的运费，然后他反馈给行业党委，行业党委这边协调我们公安综合执法局，然后一起帮他讨回了这个运费。还有一些比如说路面哪里有碾压出现破损呀，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咨询类的这些他们反馈给我们，我们都会依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一个解决。
四川交通运输行业党委通过调查了解到，受公路货运市场竞争的加剧、平台压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货运司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马师傅也告诉记者，这几年货运信息发布平台抽成的比例越来越高，
整个这个平台啊不是很健康发展，它一直是在压运价，而且抽成比例以前才是几块钱那个抽成，就7-8块钱、12块钱那个抽成，现在你每一单下来不是50就是80，甚至有100的。
今年由四川交通主管部门牵头打造的蜀好运物流信息平台小程序正式上线，利用科技手段探索解决平台压价的问题。本着不赚司机一分钱，不赢司机一点力的理念，免费发布货源信息，司机普遍看好该平台在建立后具有稳定运价的效果。互联网科技手段的快捷和方便还被四川交通运输行业基层党组织用在开展党建工作中，建立起蜀道畅的货运司机智慧党建小程序，把暖心之家相关功能搬上网。行业党组织通过答题、送礼品等寓教于乐的活动，拉近货运司机与行业党组织的距离。暖心之家用切实的便利让货车司机得到更细腻的关怀。四川省交通运输部门为了让暖心之家这项工作长久开展下去，通过党费、财政及工会补贴等形式筹集资金，提升货车司机出门在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处长唐丽：
实际上暖心之家它是一个一站式的货车司机的服务平台，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建设这样一个党群服务中心，来教育、凝聚、关心、服务广大的货车司机的朋友。前期我们搞了一次万名货车司机的问卷调查，那么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在主要的货运通道、物流园区、主要的港口码头科学布局了暖心之家建设的选址。我们通过测算，每年一个暖心之家运营费大概是在30万左右。我们通过各方的补助啊，大概是补了一半以上，啊，剩下的那个缺口就是通过暖心之家的运营，它比如说它吃饭啊、住宿啊这样的一个收益，也可以实现这个资金的支付的平衡。
林师傅告诉记者，随着交通运输行业基层党组织的成立，建立起以司机需求为导向的暖心之家，自己得到了越来越多组织上的关心，心里暖暖的。
有时候跑路上跑2天3天累了，你看进去舒舒睡上一觉，跟家里一样，不像是有些那个物流员那个，哎，环境也差，特别吵，感觉。打个比方说，你不住宿了，你不住宿也可以，你过来歇歇脚呀，喝口水呀，洗洗澡呀，洗下衣服呀。可以说是那个非盈利性那种，反正就是针对咱货车司机嘛，这搞得特别好，就是有家的感觉吧。就是
目前四川省交通运输行业部门坚持抓行业就要抓党建，管业务就要管党建，省级层面和全省21个市州已明确交通运输行业党委人员配备和经费保障标准，筹集各类经费近1亿元，实现17570名党员货车司机全覆盖，凝聚起四川43万名货车司机。车轮滚滚，四川交通运输行业党建工作沿着货车司机的配送路不断抓服务提升、抓行业治理，让货车司机得到真正实惠，让行业发展更有质量。
好的，12:2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我是唐琪。
是啊，这个这两天啊，这慢慢的这学生流开始变多了，发现
是啊，小朋友都放暑假了。
对，然后看到很多的中学生、高中生啊，甚至一些准大学生，在路上骑行，现在很多。
哦，
哎，我这两天发现很多，就是明显是很青涩的面庞，然后骑着这个山地车，骑着这个小赛车，然后在这个山周围溜达，
好惬意啊。
哎，对，这不是像他们进入这个暑期了吗？
是，哎，但是人多起来还是要注意安全。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啊，有时候自行车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
没错。
是。在这里也是给您一些这个温馨提示啊。
嗯。
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本期编辑马静静，播音唐琪、肖勇。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官方游学招募啦，独家行程探索媒体与央广大咖面对面，激发孩子兴趣与潜能。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游学，开启孩子的圆梦之旅吧。白露太迟，夏至太早，立秋前后刚刚好。立秋蝉鸣时是夏的尾巴，是八月肆意的底气，是驾车寻找清凉的时节，是呼朋唤友的畅意时刻。在帐篷旁点燃一团温暖的炉火，足够在当下温暖一桌子人的心窝，也能照下一家人的欢声笑语。
敦煌月牙湾，我们来啦。
8月3日，主持人光光陪您和家人同游青甘大环线，全程房车体验从青藏高原到丝绸之路的极致美景，感知风的自由，倾听水的歌唱，触摸山的脉络。全国出发，席位有限，即刻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详询报名吧。开门是景，关门是家，踏遍山河，人间值得。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团战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 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租房成为很多在城市生活和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一些城市也同时存在很多没有出售的空置商品房。一段时间前，国家出台的一项政策缓解了这种矛盾，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项政策允许央企在央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去收购没有出售的空置的商品房，然后用作保障性的住房进行租赁，利用空置商品房这样的闲置资源去缓解城市年轻人的住房压力。在这样的政策风向下，重庆率先出手，将首批央企购买这种商品房转为租赁性的住房推向了市场。这一政策在重庆是具体如何落实的？重庆这一举措向全国其他城市发出了怎样的信号？未来这批国企收购商品房将如何长期运营？本期交广会客厅，我们共同关注国企收购商品房都租给谁。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企收购商品房在重庆的具体落实情况。时间回到今年年初，重庆市属国企重庆嘉裕公司曾发布公告，面向重庆中心城区征集批量收购商品房，以用作租赁住房的房源。公告对房源的面积、位置和收购形式都做出了要求，要求房源单套建筑面积不超过90平方米，需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站点、商业商务区、产业园区、校区和医院院区周边1公里内，并以整栋整单元作为基本收购单位。第一批收购中，嘉裕公司与重庆建余住房租赁基金共收购了7个项目，合计4207套房源，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改造。这批房源每月租金价格在1500元左右，包括物业费和宽带费，较周边同等类型租赁住房便宜约10%。便利的交通条件、适合的居住面积、齐全的设施，还有有竞争力的房价，让这批很受市场上年轻人的喜爱。从6月13号招租以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出租率已超过6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到了重庆大学城乡建设与发展研究院负责人、重庆大学的副校长刘桂文。刘校长您好啊，重庆这次国企收购商品房并进行租赁的试水，可以说是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那就拿嘉裕公寓这个项目来说啊，招租半个月就出租了60%多的房源，你怎么看待这种效果呢？
总的来说啊，这次的这个市场反应呢是符合预期的。应该说这次的这样一个收购这个房屋来用作租赁房啊，也受到了长期的一个关注。那因为这批房源呢，它的位置也很好，价格也很亲民，所以一经推出啊，广受这个中青年的喜欢，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租赁就达成了60%以上。所以总体来说，这次整个租赁的效果是符合预期的，得到了很好的一个预期的实现。
那我们也注意到啊，刚刚发出来这个政策的时候呢，实际上对收购的房源是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包括面积不超过90平方米，位置呢必须位于中心城区，而且呢要临近工业园区等等啊。那刘校长，您认为这样一系列要求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些选择的点。首先呢，我认为是重庆市按照一点四区的这么一个思路。一点呢就是讲的在轨道站点旁边，市区呢是讲的在工业园区、商业区、学区啊和这个医院的这个周边公共服务的重要的这样一个覆盖区内去选择这些房源。这样呢可以极大的降低啊这些新市民 这个青年人他租房的交通的一个成本。另外呢，这一批这个租赁户啊，也非常看重生活的配套的全面性，所以呢，选择这样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房源呢，它的租赁价格确实也是按照在充分考虑保障的这个特质的情况下，比市场的价格呢略微低一些，所以按照区位优、价格优、配套优的这么一个思路啊，所以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哈，在第一批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基本都是在35平方米左右的这种单人公寓，但是其实市场上的商品房面积都在这个的两倍以上啊。那是否意味着房子在装修和设施配备之外，还需要进行一些改造呢？那如果是的话，除了改造，在收购和租赁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怎样的难点呢？
首先呢，这个房屋啊，它的这个空间面积啊，一定要考虑供需双方的适配，所以对于新青年和新市民来说，他们需要的面积确实不是太大，所以可能是需要把一些比较大面积的房屋来进行改造，这个是非常容易实现的。现在的建造技术也很成熟，另外呢，我们现在建造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配套的方式啊，也非常的容易实现。我想随着这样一个不断推进的这样一个行为啊。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讲，包括进度上来讲，都是有保障的。那另外，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在这一次整个行动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难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难点呢，其实是要在做这样一个行为之前呢，对市场的本体情况，就是说需求到底需求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位置的产品，需要什么服务的产品，是要做长时间的仔细的调研的。第二个呢，在这个需求明确的基础上啊，广泛的征集房源，从中间去筛选出适配的这样一个房源，这也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第三个，当然在这两个选择之后，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和原有的开发商来进行磋商，以达到价格相对比较优惠，那同时呢，也能帮助这个市场消化一些存量房的目的。那我想这几个方面走下来，积累经验之后，我相信这些困难也会越来越少。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我们来关注资讯。近日，以绿色创新协同为主题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检查公益诉讼开放日活动在吴江区举行，会签了关于进一步深化跨区域检查公益诉讼协作的框架协议，明确从加强法治民主保障、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强化生态共保联治和助力文化繁荣发展等五方面加强协作，打造跨区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履职新样板。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7号上午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陕西灵法高速公路项目工地，开展以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为主题的慰问活动，为辛勤工作的公路建设者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整场演出当中呢，文工团的成员们、宝鸡市以及扶风县的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心准备的节目。演出节目呢丰富多彩，既有激昂高亢的歌曲演唱，又有动感十足的舞蹈表演，还有精彩纷呈的魔术口技表演，以及具有特色的胡琴演奏、秦腔清唱等等。每一个节目都热情地讴歌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赞美了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演出过程中呢，演员们还与劳动者们进行了互动交流，他们用真挚的情感和精湛的技艺为劳动者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劳动者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感受到了来自工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陕西省技能大赛冠军、中铁20局吊车司机董江红激动地说：
今天很荣幸观看了这场演出，整场晚会精彩非常，非常震撼，整个节目也充满了正能量，给观众带来了愉悦和启发。在娱乐工作中，我要继续不忘初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领更多技术工人向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奋斗。
全长46公里的临游至法门寺高速公路是陕西省级高速 S25 临绛线的组成路段，是南北向的银昆高速和福银高速的连接线。项目建成后呢，将形成连接和宝高速和连霍高速的高速联络线，组成串联起法门寺、太白山等景点的旅游大环线，对于进一步优化陕西省公路网布局，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保障农副产品和煤炭外运，带动宝鸡、咸阳两市四县的旅游产业发展，促进郴长临渭北汉源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好，接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大迪老师，这个暑假想不想和我们来一场新闻大探险呢？
哎呀，大迪老师，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从小看着电视，听着广播，每天做梦都想进入电视台。
是啊，刘康老师，而且本次游学活动我们也会作为导师面对面指导学生们呢。
天哪，想象一下，我们亲自指导的学生能够走进真实的直播间录制他们的个人首秀，真是想想都激动啊。
没错，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搜索游学报名吧，我们等你们哟。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本期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国企收购商品房都租给谁。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其实重庆并非唯一进行商品房收购并租赁的城市， 早在2023年1月，央行设立1000亿元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支持重庆、济南、郑州、长春、成都、福州、青岛和天津八个城市开展试点，采用市场化批量收购存量住房，扩大租赁住房供给。其中，作为新一线城市的郑州就在持续进行相关的探索和试点。郑州计划在2024年收购的400万平米的房源，目前完成了已经75万平方米的收购。郑州提供45到65平方米的公寓以及90平方米的住宅两大类房源，它们主要集中在三环到四环之间，靠近地铁和主干道公交车站，交通便利。同时呢，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在租金方面呢，这批房源的租金标准是市场价的7折，那我们平均的价格呢就是900到1100之间。已经投放这批房源的租金标准呢是市场价的7折，那平均价格呢在900到1100之间。已经投放的这批房源呢就受到了新市民的欢迎，出租率在99.9%以上。从试点城市到全国逐级推广，收购已经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将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序的扩面。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吴主任您好啊，我们看到以重庆为始，很多城市也都在进行政策的试水，那您怎么样来看待重庆这次尝试的意义呢？
好，我觉得重庆最大的意义是在全国范围内给各个城市打了个样。刚才片子里面也提到了，在5月17号的时候，我们明确的提出了是鼓励地方国企收购已建的存量商品房来用作保障性住房这样一个举措。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举措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能够达到一举两得、一石真是几鸟这样一个作用。但虽然它方向正确，在实际的操作中也还存在着很多挑战，包括相关的细则也目前还没有落地。那么重庆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这一次我觉得它的意义，就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从收购到从一开始发布收购的通知，到双方议价，到收购，一直到运营投入市场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案例。而且呢，因为他提到的是一个市场中可以说是受欢迎程度最高的这样一个面积段，因此得到了市场的可以说是比较热烈的欢迎，得到了受保障对象的3天就已经出座60%。那么我觉得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也增强了大家对这个政策的信心。
那目前呢大小城市都在进行这样的改革啊，吴主任，那您认为我们该如何进一步的去运营这一批房源，让这些保障性租赁住房去最大化的给更多的城市年轻人带来好处，这是国企的责任吗？那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是否应该融入市场的调控呢？
我觉得这个答案首先应该是是的，就是这项工作已经明确了，它虽然是政府主导，但是还是要遵循市场化的原则。那么关于它的长期可持续的运营方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是收购的这个地方国企，我们可以形象的说它更多的是扮演的一个类似于房东这样的角色，但房东并不一定要是管家，我们可以在运营的过程中去引入市场中已有的这些有比较丰富经验的对长租公寓进行运营管理的企业。我们国家在2017年开始，我们的租赁市场，我们的租赁行业，特别是长租公寓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中已经有相当部分这种比较成熟的长租公寓的企业，我觉得把他们引入作为管家是一个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对于很多特别是之前没有相关经验的地方国企来讲，能够来确保提高它的运营的效率。比如说在刚才重庆的这个例子里面，我想特别说了一点，就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它其实提到了两家涉及到去收购商品房源来作为保障性住房的企业，除了片中提到了这个嘉裕以外，另外一家是建余的住房租赁的基金。我来之前还专门查了一下，这是由地方重庆地方的国企和建行背景的建信住房租赁基金，这是一个专业化的 住房租赁的机构两家合作形成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么我觉得它不仅不管是在引入更市场化的资金，还是更市场化的管理方面，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嗯，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甚至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一定需要是长期，也就是地方国企现在收储了这些房源，承担了这样的责任，那么它是不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可以退出的？我们在最近的两年里面，已经在全国的四五个城市里面出现了这种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公募REITs上市的情况，包括刚才提到的建信住房租赁基金，最近还做了私募的REITs，也就是我们要更或者说更开明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不是说地方国企现在收购了，未来30年甚至70年它都要持续的运营，我们要允许它来做这个
适当的退出。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在年轻人住房压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下，国企收购商品房进行租赁这样的政策信号，一方面它盘活了闲置的商品房资源，并灵活地将它配置给住房压力下的年轻人，缓解了他们在城市中居住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呢，它也深入地去探求了年轻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各项需求，切实地满足了他们的生活要求。商品房收购政策让年轻人可以放下一部分生活上的负担，更好地在城市中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网。
近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在郑东新区科创文旅中心项目召开2024年安全生产月现场观摩交流暨总结会，会议传达学习工程项目建设的安全工作指示，对中原公司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开展的系列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在活动现场对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下一步，公司将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责任落实抓在平常，确保安全管理双赢目标，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54321起报，6月30号8:41，五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湖北上空同时腾空而起。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上演中国交通史上规模最大的桥梁同时拆除壮观景象，五位院士助力五桥同报，两省出动110余家单位，对56座上跨桥梁、27座跨线门架13小时内同时拆除。此次拆除施工涉及两省110余家单位，投入机械设备3000余台套。现场施工作业及管理人员5400余人，是国内交通建设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桥梁同时拆除行动。拆除的56座上跨天桥结构种类繁多，有斜腿钢构、上城市拱桥以及钢架拱，还有梯形钢构等12种不同结构形式。27座门架则包含标示标台以及 ETC 监控等各类交安机电设施门架。据统计呢，本次拆桥共拆除混凝土及土石方12.8万立方米，钢材212.5吨。中铁二十局京港澳改扩建三标项目经理张根全如此表示：
此次拆除施工中，中铁二十局负责20座天桥拆除工作，累计组织300余台机械设备、800多名人员，历时13个小时，安全高效完成了所有拆除任务。为了确保周边群众出行安全及拆除工作顺利进行，中铁二十局京港澳改扩建三标项目提前对20座天桥施工现场进行了多次地毯式摸排，根据每座天桥特性和周边环境量身制定施工方案，确保了此次拆桥工作圆满完成。
据了解，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日均车流量已超16万辆，近年来随着大型车的比例不断递增，湖北段拥堵繁忙，道路的技术状况也逐渐降低，道路提示扩容、运行服务品牌提升成为当务之急。2023年1月，湖北交通集团投资210.1亿元开工建设京港澳湖北北段改扩建工程，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进度，最大幅度地去减少施工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决定实施对56座上跨桥梁、27座跨线门架同时拆除。 本次拆除工作呢，涉及路线长，为了保障施工顺利完成，尽量减小对社会车辆出行的影响，湖北交投集团、河北省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湖北省的公安厅高警总队等多家单位多次召开了一路多方的工作会，充分发挥了联勤联动机制，各方的协同作战能力，确定了高速公路封闭的交通组织方案及上跨桥梁拆除的道路保通方案。此次拆除行动后呢，将会新建上跨天桥54座，根据地方道路规划优化桥梁位置及规模标准，由老天桥4.5到5米平均的宽度标准提质升到8.5米的平均宽度的新桥，更好服务沿线的市民出行。届时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将拓宽至双向8车道，建成后对畅通我国南北交通主动脉、推进交通强省战略、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升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引领交通的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新时代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兑现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洁白的云朵，苍茫的草原，悠闲的牛羊，巍峨的雪山，以及雪山脚下生活的人们，这一切都让人心生向往。
哎，凡客，你又感叹啥呢？
阿勒泰是一段治愈之旅，是狂野的梦，是山野的风，是心中的一道永远的白月光。
哇，有点凡尔赛了吧？7月20号，你不就要出发了吗？
可不，马上要完成每个人都迟早要兑现的这场旅行计划喽！
7月20号，跟着凡科从北京出发，开启8天7晚的阿勒泰之旅吧！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阿勒泰”，凡科等你哟。
官方游学招募了。独家行程探索媒体与央广大咖面对面，激发孩子兴趣与潜能。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游学，开启孩子的圆梦之旅吧。
买包解决不了的问题，背包也许可以。
堵车解决不了的问题，房车也许可以。
输赢解决不了的问题，露营也许可以。主持人光光带你房车游，
没有什么不可以。
没错，嗨，我是光光，8月3号邀请你带上家人和我一起坐上房车游大青甘啦。
在敦煌和大柴旦戈壁营地体验2晚房车露营，打卡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和网红 U 型公路。我们还会在沙漠落日中晚宴，在戈壁星空下一起 BBQ 烟花秀，享受电影感旅行。快来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详询报名吧。
终于坐上房车了。
当在相对封闭的隧道内，一旦发生火灾，后果非常严重。万一在隧道里遇上火灾，该怎么处置？如何保护自身安全，为自己求得更多生存机会？
隧道内车辆起火，如果不能及时扑救，就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在火势还未扩散很大时，一定要紧急撤离。撤离时最好关闭着火车辆的门和玻璃，延缓火灾发展速度。切记逃生方向原则上是逆着起火点，朝烟雾流相反的方向就近逃生。逃生时可以用水沾湿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借以滤烟防毒。在这儿我们可以用车上的矿泉水或是隧道内的消防水。烟雾最初在隧道上方移动，要尽可能的低身弯腰行走。灾祸无情，如果因为去捡一部手机、一个钱包，或者因为不愿意放弃爱车而伤了自己，甚至付出生命，着实不划算。隧道内车辆起火，赶紧弃车逃生才是上策。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没了都能再赚回来。
国家消防救援局提醒您，隧道起火快撤离，找对方向很关键。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15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马上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朋友，你孤独吗？你是否时常会感觉自己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虽然你我同住地球村，但是我们之间的不同怎么他就那么多？哎，听俺老王说一说。就比如说这个开场吧，里边加了两句歌词，还改了一句孙悟空的台词，也许有人觉得挺巧妙，但是肯定也有人觉得你跟那有病似的。你哎呀，对于前者我肯定是觉得知音难觅，说明我们奇奇怪怪到一块儿去了，只要你不找我借钱，那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对于后者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知道这只是大家没有奇怪到一起去，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也会成为朋友，但是就更不能借钱了。奇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注定是孤独的，因为你很难碰到跟你莫名其妙非常同频的人。有很多人只是看起来跟你同频，但其实呢，用周星驰的电影台词来讲，你们一个是 FM 一个是 AM， 压根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啊。比如有一种情况，你跟人说个一二三，他非理解成四五六，然后告诉别人你说了七八九，大家惊呼天哪，原来你是十十一十二啊。你赶紧解释啊，怎么就两位数了呢？这个事儿就是个一二三的事儿啊。对方仿佛陈建斌老师演的曹操附身了一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后来你终于明白了，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宁和聪明人打顿架，咱不和大傻子说句话。但是世界上的大傻子怎么他就那么多？哎呀，要不你给俺老孙一棒吧。你觉得跟这些人沟通就像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伊布拉西莫维奇，巴山楚水凄凉地 responsibility，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轮流 play with me， 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可恰恰是这种玩意儿它最深入人心。不信的话我问你，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下一句是什么？就是轮流 play with me 啊，很合适啊，听着。所以朋友，如果你也时常发现自己和周围的有一些人无法沟通，我们先冷静地想一想，回到事情的原点，确认一下一开始是不是就是一个一二三的事儿。如果确定没问题，你就让它往上涨去吧，它就算涨到38576你也不要怕它，它就算进化出了 sin cosine tangent 的这种三角函数了，你也随它变。你要相信早晚有一天一二三会水落石出，那时候谁说的四五六，谁加的七八九，自然会水落石出。还有一些格格不入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比较，只是我们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设想一下，同学聚会每个人都是开着车来的， 只有你和另外一个人是挤地铁来的，但是人家是今天限号，你是一直在摇号。你会觉得你在这一桌人显得格格不入吗？那些敏感的人还真会这么觉得。哦，就我挤地铁，你们都开车，都挺事业有成呗。当年明明都是一块挤在食堂里吸溜面条的，现在你们奥龙都吃腻了，我还在抱怨麻辣小龙虾没给我手套，我多格格不入啊。但是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这么想，他只会觉得他特立独行。哎，你们都开车又怎么样，我地铁 A 口出来步行50米直接抵达饭店门口，你们还得在停车场排队，我地铁我低碳，我地铁我方便。这种内心强大的人能把我的格格不入变成是，不要说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是你们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有勇气的人啊，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我们都是那个内心敏感的人，敏感到可能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觉得后面发生的就这每个人每件事每句话是不是都是在针对我们、啊、为什么我夹菜的时候他正好转桌子，他是不是瞧不起我？为什么他要问我最近工作累不累，我在他眼中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吗？为什么他不问问我最近的感情状况？好啊，现在不仅瞧不起我，还瞧不起我们一家子。但是如果是内心强大的人，我夹菜的时候他转桌，呵呵，他是迫不及待的想尝尝我刚夹过的菜。问我工作累不累，哼，那是他知道哥们儿是干事儿的，不像他们在单位都是混日子，他自愧不如。不问我感情状况，哼，他是怕我太过于幸福，反衬出他的生活一地鸡毛。这饭吃的两个字，拿捏。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心态呢？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叫自恋，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叫自信，这叫情绪价值拉满，这叫不精神内耗。与其被你们消耗，或者是我自我消耗，倒不如我主动出击啊。什么叫格格不入？你们和我相比，我格格一笑，你们根本入不了我的眼。举起手来，我一个人把你们都包围了。哎，我也30了，按理说其实不应该再做这样的梦了。但是呢，也正因为我们不再是17、18、20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力了，那才更应该用这种阿 Q 精神来武装自己，让这些人和事儿都伤害不了我们分毫。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自己特立独行，不要怕，我们都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不要说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还觉得是你们的问题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各位想说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和其他人格格不入呢？
上不一样。 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好球
好球。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马上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王上找到的新闻。今天咱们聊的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和周围人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今天的新闻每一条都很紧扣主题，主打的就是一个格格不入。来看第一条，近日包头12345晒出了一批不太合理也不太合规的诉求，列举了几个，比如说诉求一，孩子的高考成绩不太理想，导致心情郁闷，希望包头市可以重新组织一次高考。12345回复说，高考是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这个诉求明显不合理啊。诉求二，名下多张银行卡被冻结，无法提款转账，要求银行和反诈中心立即解冻。给他的回复是，经过核实呢，诉求人，你涉及到的是电信诈骗的案件。诉求三，希望取消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的优惠政策。给他的回复是，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24条有明确的规定啊。据了解呢，这已经是公示的第四批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此前还有众多的奇葩诉求，比如说希望12345热线从财政部门查询一下她的丈夫的工资发放时间以及具体的明细。 还有说房子在六楼，半年没卖出去，希望政府将这个房屋给收购了，并且给我更换一个较低的楼层。还有说已满退休年龄，我从未办理缴纳过养老保险，要求人社部门每个月按时发放养老金。还有说家中的孩子无法管理了，因为这孩子存在抽烟喝酒、弃学、离家出走等问题，表示我要弃养，让相关单位收养管教一下。看完以后你就觉得吧，就虽然我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但是我大受震撼。有网友表示，这是12345，不是许愿池。再者说了，就算是许愿池，咱无非也就许个什么啊，希望我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多挣些钱，就这些虚头巴脑的。谁会说，哎呀，我求求你了，让咱们市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吧？包头12345，我记住了啊，以后没素材了，我就去这儿看一看。但是我挺佩服有些就是这种有诉求的人，因为至少他们敢想敢干。虽然想法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有些格格不入，但是谁的身边没有几个这样的人呢？我反而觉得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不管你怎么跟他们说，他们依然固执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甚至还会反过来指责你的不是。比如说下一条，最近在安徽蚌埠有网友发帖称，女子乘坐火车安检的时候携带有食物，食物呢被要求过安检闸机之后，这个女子就担心这个食物被辐射了，那以后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呢？视频显示，女子说，我头一回碰到食物也要过安检，并且质问工作人员自己可以找哪个部门来投诉呢。随后又跟一名男子说，食物是否该过安检啊，这个事儿那两个人又还发生了争执。对此呢，火车站工作人员回应说，车站一直规定乘客携带的东西都是需要过安检闸机的呀，安检闸机也是符合相关规定的，这都有检测呀，不可能辐射超标啊，如果辐射超标也是不允许使用的呀。要真按你说的，那咱手机也别用了，有辐射吗？电脑扔了吧，有辐射。微波炉、电磁炉咱全都得扔了，咱重新回到石器时代，那个没辐射，但那时候您是不是又要说不卫生了呢？我们可以科普一下，延展一下，这个行李的那种 X 光的安检仪和医用的 X 射线的那种诊断仪一样，都是要通过 X 光的照射被检测对象来获得对象这个内部的图像，但是像这种包裹安检仪的辐射剂量是远远小于医用 X 光的设备的，因为包裹安检的图像并不需要达到医疗诊断级别的那种分辨率。实际上在地铁和机场当中使用的 X 光的安检仪的辐射剂量比国家标准规定的还要低许多许多。就以上海地铁使用的这个安检设备为例，单次检查的辐射量大约是国家标准规定上限的1/10。而且根据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报告的数据，一次医疗的那种 X 光的胸透检查的辐射剂量可比这种安检大得多了。即便是真的把人放进上海地铁使用的这种 X 光的安检仪里边，你也要扫描大约100次才能达到一次胸透接受的辐射剂量，更何况谁没事把人塞这里边还来回过100次呢？这种情况压根也不可能发生的呢。不过是这个说到这个吃的呢，我们来看这一条，这就是另外一种不太一样的新闻，说在7月2号，深圳大学举行了2024年毕业典礼。去年深大送给毕业生的是探梦枕头，今年送上的是启程饭盒。校长叮嘱毕业生，在人生奋斗的疆场上也要懂得照顾好自己，好好干饭，好好生活。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样的新闻莫名其妙的有些想家了呀。你说真的，你就这种场合，你校长不管怎么祝福毕业生，说你未来飞黄腾达，这都不为过，前程似锦啊，未来可期，这些词儿对于毕业生来说这个阶段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但恰恰是一句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在这种毕业季都在祝前程似锦的时候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更像是家人对孩子说的话，尤其是还送了一个饭盒，哎呀，暖心暖胃。下一条同样是有关吃的，同样也是格格不入。近日，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七里学校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领头羊期末典礼，14名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从老师手中领到了一只作为本学期奖励的小羊。 校长介绍说，领头羊活动已经在学校连续举办了四个学期，以山区最常见的山羊作为激励，正向引导学生争当领头羊，同时一定程度上带动孩子的家庭收入。你看人家这奖品，学校领头羊学生真能领头羊啊！以前看到过发腊肉的，当时就觉得现在这思路已经打开了啊！你说现在又送头羊，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孩子的家庭增收，真的是又有寓意又有价值。当然也不是说送文具啊、送书包就这些不好，只是每个地方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文具有用没的时候，书包有背烂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么格格不入的一头羊，对有的孩子和背后的家庭来讲，却恰恰是最适合的奖品。哎呀，这些像小羊肉串的真可爱呢。下一条，海东青是一种猎鹰，被称为是万鹰之神。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有这样一支骑警队，他们身着海东青制服，策马前行时尽显英勇威猛。随着在互联网上的走红，有的游客为了和他们合影，也不惜千里迢迢地赶过来。我们看惯了骑摩托车的骑警，看见这些骑马的骑警确实有些格格不入，但是是真的是帅呀。各位可以上网搜一下这视频，真的是又帅又飒。不过在这个视频下面呢，也会有一些大聪明的留言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为什么不开车呢？为什么不骑摩托车呢？朋友，这是草原，开车骑摩托车先不说对草原的破坏，就这道路条件，颠的你在车里说话都得是这样，这能开车吗？不动动脑子呢？怎么？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各位想说的话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来聊。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张开的翅膀，热烈的火在梦中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来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爬起，
所有都快要毁灭，
Hello
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八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团战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大迪老师，这个暑假想不想和我们来一场新闻大探险呢？
哎呀，大迪老师，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从小看着电视，听着广播，每天做梦都想进入电视台。
是啊，刘康老师，而且本次游学活动我们也会作为导师面对面指导学生们呢。
天哪，想象一下，我们亲自指导的学生能够走进真实的直播间录制他们的个人首秀，真是想想都激动啊。
没错，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搜索游学报名吧，我们等你们哟。
白露太迟，夏至太早，立秋前后刚刚好。立秋蝉鸣时，是夏的尾巴，是八月肆意的底气，是驾车寻找清凉的时节，是呼朋唤友的畅意时刻。在帐篷旁点燃一团温暖的炉火，足够在当下温暖一桌子人的心窝，也能照下一家人的欢声笑语。
敦煌月牙湾，我们来啦！
8月3日，主持人光光陪您和家人同游青甘大环线，全程房车体验，从青藏高原到丝绸之路的极致美景，感知风的自由，倾听水的歌唱，触摸山的脉络。全国出发，席位有限，即刻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详询报名吧。开门是井，关门是家，踏遍山河，人间值得。
欢迎进入一级科普沉浸式体验空间，请选择你要挑战的场景。
洪水逃生就选难度系数大的。
洪水逃生体验即将开始，请先选择一双鞋。
运动鞋、布鞋、拖鞋、长筒胶鞋，当然是选长筒胶鞋。
请迅速转移，请迅速转移。
哎呦，这游戏太逼真了，真的像在洪水里行走一样。哎，我的鞋进水了，怎么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难走了。
闯关失败，鞋子选择错误。
啊，长筒胶鞋不是雨天的标配吗？
洪水逃生时穿长筒胶鞋，一旦进水就很难迈步前进，所以正确选择是运动鞋。欢迎您下次继续挑战。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知识仔细学，关键时刻保平安。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八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我为他神魂颠倒，我为他魂不守舍，我为他魂牵梦萦。
哟，您这是冲谁犯花痴呢？
人家就是对爱笑剧场爱不释手。
爱笑剧场，我们一起
沉浸式听广播。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和周围人格格不入，就是你没有办法和其他人在某一些事情上达成一些所谓的统一，你显得自己挺特立独行的。但是你这种事情，咱们刚才其实也聊了很多啊，就也不能说是坏，也不能说是好，只是说看大家怎么去用自己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理解。有一些可能确实是我们需要做出改变，但有一些我一个人真的是可以把你们包围了的这种，那为什么要改变呢？ 先来说一个同样也显得格格不入的啊，就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定制新疆阿勒泰的寻梦之旅，7月20号可以跟随樊可老师一起出发，享受新疆当地旅游部门景点电台三重补贴，听友抢先价7980元。央广精选的品质旅游，全程是4钻5钻的酒店，邂逅美景的同时，央广主持人全程陪伴，舒适出行让您吃好玩好。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阿勒泰这三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电台热线电话400-777-8997 400-777-8997来直接报名。为什么说这个显得格格不入呢？首先我们在念留言之前先把它念了，其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咱们要去往的这些地方加在一起，为什么说享受到的是三个地方的三重补贴，这个补贴价格你不要只看最后的结果，你要看的是咱们这一路上住在哪里，吃什么，行程安排什么样的，您再用这个钱去衡量值不值。在一众其他的这些旅行团当中，这个钱一定是值的，它一定是显得格格不入的。它可以发送阿勒泰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来了解一下详情。我们来看看各位留言，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呢？晴空说，同事都比着穿，穿的都得体漂亮，我二胎宝妈啊，一身运动装，自己穿着舒服就行了。哎，其实你要说咱要比，咱我就不信您衣柜里一件能拿出来比的衣服都没有。你是平常上班谁，又不是你工作去了，咱们是那种一说就是哎，就骂骂咧咧的去工作，又不是是欢天喜地的，捯饬那么漂亮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您的工作是平常需要有一些接待啊，就是要见客户啊，需要有一些注意衣装得体，否则天天就这办公室就这几个人，你有什么好哎。重点还是自己舒服就够了反正我非常认同您，也不用管其他人对您的异样眼光，咱还能多睡会儿呢，早晨是不是？越办越办说，我身边有很多认识的朋友，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格格不入，有时候感觉他们的那种戾气特别重，就各种的抱怨，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思维模式了。你要说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负面情绪吗？还真未必，他就是感觉好像我不跟着一块儿说两句抱怨两句，显得我格格不入了一样。这些过于悲观和消极的人，越办越办，你可以适当的和他们保持一点点的距离，不要被他们这种负面的情绪给你带跑偏了。我之前也讲过一个自己的事情，是我那个时候上大学期间有一年寒假，我一很好的朋友呢没有选择回家，留在了我们那个城市里边，找了份工作，想寒假实习一下。所以呢我没事的时候就经常骑着自行车欢天喜地的去，哎，找他玩会儿吧，今天他也没事我也没事，我去他那儿租的出租屋里，我俩畅聊一下午，回家路上蹬着自行车我就想，这路口要不我闯个红灯撞死我算了，就觉得有什么意义呢，这世界是太悲观了，这我乐乐呵呵的去的，回来是丧眉耷了眼的回来的。要还是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这心态永远是决定很多东西的最后的那一层关卡，是吧？吉珍说，当我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运动方面时，周围的同事都认为我不必如此运动，不必这么自律，经常 PUA 我。在我看来，兴趣和健康是我的内生动力，坚定自我选择，还要反 PUA 他们，呵呵呵。那行啊，那也不用劝您，你得想得非常明白。就是我其实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在别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你这样做没有意义，有什么用啊？特别是这种有什么用，假如说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是错的，你想适当的出言提醒，我们还情有可原。主要是有一些人，他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像吉珍这种就爱运动，下了班跑步去了，下了班运动去了，有的人就会觉得何必呢，对不对？晚上吃饭烧烤去不去？不去，要运动，何必呢你？今儿又开了火锅店，咱去尝尝吧，你要运动何必呢你。他可能只是缺少了一种玩伴陪伴，而并不是对你的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就没有这个概念，他哪来的看法。坚持做自己啊，吉珍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运动啊什么的，这是非常支持的。 AAN 说，和身边朋友去吃饭，大家都在讨论自己的对象怎么怎么样，我呢在旁边就是对哈哈的傻笑，觉得好尴尬，和大家聊不到一起。您是没对象吗？是 还是说您觉得和对象的有一些事情没有必要放在这个地方这么和你们去讨论，您是哪一种？我觉得您应该是觉得没有必要讨论的吧，因为看您头像，这家里这好像三个宝宝，对吧？我觉得是您可能是觉得就他们一直在聊的这些事情，你觉得大家没有必要放在这儿这么来聊，尤其是有一些聊的时候还是挺不太好的，你知道吗？抱怨呐、啊，诋毁，甚至是不理解，我就想不明白了，哥哥，你说他是不是疯了？他这，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不参与讨论，然后听一听就算了，咱也不给他往外传去，对吧？纳兰小猪说，大学宿舍熄灯后的寝室卧谈，八个人的大宿舍，他们都喜欢打游戏，每晚都聊游戏，聊自己达到多少级了，打了多少怪了。我插不上嘴，因为我不打游戏。我喜欢看体育，喜欢聊足球、篮球，他们都不喜欢，在兴趣爱好上与室友格格不入。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是你们都打游戏可以，我喜欢的是篮球、足球也可以。你要在路上去找朋友，你不能想着老是拉朋友上路。有的路也不适合有一些朋友。我大学里边的时候也是，当时要选修一些这个体育选修课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想的就是说我怎么能拿到这个学分，那我就看哪个最简单我就报哪个项目，我也不考虑它是什么项目。但有的人就想的是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我当然要抢这个课了，我还能够多学习一些，上课也能名正言顺的玩儿呀。就大家想法不一样，可能站在看待问题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就是确实会发生这些分歧。不用管他们，咱我就不信你们学校里就找不出来个喜欢足球篮球的了。还有修谦说，我感觉跟别人格格不入的时候是暑假旅游，别人去旅游都是早上七八点从旅馆醒来，在旅馆吃个早餐，然后规划一下，先坐地铁到这个景点，然后再去那个景点，中午在这家店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再去这个景点那个景点，一整天都过得非常充实。而我是中午十一点从旅馆的床上跳起来，路边便利店买点零食啊，先去这个饭店吃个午餐，然后下午就去一个景点，然后就又回旅馆了，躺在床上觉得今天过得一点都不充实，明天一定要早早起床，但是晚上还是要看手机看到个一两点，然后明天又是十一二点从床上跳起来。这个跳起来的跳字就表明了修仙你的那种呀，十一点了，呀呀呀呀呀呀，也想早起，但是没想到这个点位。但你的现在这种旅行方式是越来越受年轻人欢迎的一种方式，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了一个观点，就说我们出门旅游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为了看这些景点，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休息放松的时间。如果出来旅游过得比上班都累，那这个游旅的确实没什么太大意义。甚至有人说感觉就是换了个地儿上班，我以前平常上班的我好歹还在写字楼里，换了个地儿我在外边一走走一天晒一天。所以不能说对与错啊，这还是这个观点。因为像老一辈的人，也不能老一辈，现在年轻人也是有很多这样想法，就大家难得有个假期，我好容易去到这地方了，我知道我这辈子可能也就来这一次这个地方，我当然要尽可能的在我这几天假期里把所有的地方都逛完，所有美食都尝完，就是特种兵式旅行。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我出来就是放松的，我没必要给自己逼得那么紧，怎么休息怎么放松怎么来。所以修谦我觉得你的这种方式也挺好的，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对不对？娜娜说，当身边人聊家长里短时，我在听广播跟主持人互动就格格不入。没办法，听广播是一种进步，跟主持人聊天有收获，格格不入要是能进步能开心也没错。分事情吧，团队精神应该有，不掉队是一种毅力，但保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也不是自私，不去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有些事情不必硬合群。完了，念早了，忘掉啊，一会儿咱们这个总结员，一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咱们再来一遍啊。娜娜的意思是我们有就圈子不同没必要硬融。哎呀，可是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人总想合群，人也总想硬融一些圈子，甚至明知道这圈子不是自己的圈子，但是也想融进去。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可能也就能够放下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微信公众平台等着各位留言。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我是没头脑，
我是不高兴，
我俩
最怕麻烦。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没必要换，多麻烦。
不高兴换，多麻烦。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没必要修，多麻烦。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您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和周围人格格不入。干说大道理没意思，我们也好久没有讲什么小故事了，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王小波。王小波的一生极其的短暂，年仅45岁就猝然离世，但是他的思想深邃，寥寥数语就击穿人性的本质，说出了别人很多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在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当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告诫世人，从话语当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假如此时此刻你正与周遭格格不入，迷茫无助，不妨可以读一读《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曾经在自己的文章里塑造了一只拒绝被摆布的猪。最初呢，这只猪也有既定的命运，饿了吃糠，渴了喝水，春天来的时候谈谈爱情，到了冬天就被送上餐桌。可是他却不甘心被关在这里边，整日的在外游荡，他甚至还模仿汽笛声，每天上午10点准时鸣叫。平日里生产队都以11:30的工厂笛这个一声音一响作为收工的信号。可是自从这只猪开始鸣叫，竟然误导大家都提早一个半小时就下班了。队里认为他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大家的工作进度，决心把他逮捕，给他处罚。他竟然生猛地冲破了重重的围捕圈，逃出升天，从此畅游于原野。这个故事呢，看似很荒诞，但是却处处体现着王小波对现实的反讽，对特立独行精神的追求。其实世间大多数人都是在这种生活的既定规则当中，毕了业就应该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拿一份安稳的薪水，然后踏实过日子。 年纪大了呢，你就应该买房，你早点结婚，不然你就算事业再出色，你也是个失败者。结婚了就必须要生孩子，你这辈子要是没生个孩子，人生就毫无意义。条条框框之下，有的人选择认命，躺平，任其摆布，而有一些人呢，敢于打破规矩，对命运展开反击。就像后来的王小波，宁肯顶着别人的异样目光，也要在农忙之余坚持看书，做几何题。高考恢复之后，26岁顺利考上大学。我们活着不能与草木同腐，不能醉生梦死，枉度人生，要有所作为。对生活认命，只会浑浑噩噩，在泥泞的沼泽里越陷越深。不向命运低头，积蓄足够的能量，才能以摧拉苦朽之势迎来璀璨的星河与光明。王小波曾经被人嘲笑不务正业，只能靠妻子李银河养活他，埋头行路，用一步步的作品来说话。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他没有去争论，而是选择了沉默。他不希望自己也像他们一样，只掌握了一些粗浅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水深不语，人稳不言。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唯沉默是最高的轻蔑。口舌之争改变不了任何事实，唯有沉默胜过万语千言。不在别人的言语里，不在别人的评价里去乱了节奏，只管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韬光养晦，是一个人最大的成熟。生活重锤之下，没有几个人还有勇气在发际线后退的年纪能保持清醒，免于沉沦。而王小波却带着他的通透，在沉默的大多数当中告诉我们，如果你对现实不满，觉得这个世界太过喧嚣浮躁，不如沉淀下来，在复杂的生活里为心灵找到一个安顿之处。你的沉默不是对世事妥协，不是对命运的怯懦，而也不是说反了，不好意思啊。你的沉默不是对世事妥协，不是对命运的怯懦，而是不随波逐流，在无声当中默默的忍受，在寂静当中逐渐强大，不被群体所干扰，独立的清醒，保持冷静。哎呀，升华部分没升好啊，这个整段全跨掉了嘛。道理都听懂了吧，这个也不能叫道理，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换一种想法去思考一些自己面前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你可能现在一直让你产生很强大精神内耗的那根本不叫问题。有的时候不用非得跟所有人去争辩，沉默可能是最大的轻蔑。哎，这很有道理的。来看看各位留言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我们来看三个格格不入的朋友，三个大聪明啊，卧龙凤雏，你们能聚一块也是不容易。红尘信徒说，每次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回家，打开衣柜想放进去的时候，看着满衣柜两个孩子的衣服和老婆的衣服塞满了衣柜，而自己的衣服只有在角落里一个小小的角落，衣柜里那么多格子，怎么就不能给我安排两个呢？这一刻我感觉自己格格不入。涛涛说的是，我小的时候看一些电视剧里边，有的格格和其他的格格显得格格不入。谐音乌昂说，我的字儿写得不好，很多时候会写在格外，这些字儿就显得格格不入。你仨真行啊，你仨以后单独看个专栏吧，好不好？谐音乌昂倒是还多少能理解，因为他名字就叫谐音乌昂啊，他就爱玩谐音。红尘信徒呢，也是这种，平常也是这种稳定水平发挥。涛涛，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也被他俩带坏了呢？格格不入，想字面意思理解。慧慧说，我只有在朋友们聊游戏的时候才会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不玩游戏，没有一点兴趣。这种为什么非要强迫自己对某一个事情产生兴趣呢？没兴趣咱就不跟他们聊呗，这很正常嘛。你能对所有事情都保持兴趣吗？不可能啊你。还有红尘信徒后来又正确的补了一句啊，他说格格不入其实没什么不好，保持自己的风格，让自己过得心无挂碍，没必要让自己的人生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就让自己生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是没有必要。你最后这总结终于算是说了句正常的话，但是我们总是会强迫自己想要变成别人口中的那个样子。别人说你个不对，你就会觉得，哎呀， 我要跟他聊一聊，或者我要怎么改进一下。有的时候确实不见得真的是不对。某某建材说，有的时候工作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儿，但是我选择不妥协，我宁愿少挣点，周围人都不理解。人有两只眼，我觉得就是为了都睁开的。他就算是二郎神三只眼来了，他三只眼也都得睁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瞄准的姿势，你想被人瞄准吗？小黄鸭说，同学都在打游戏，我在图书馆学习，算不算格格不入？那你当然格格不入了，那同学没有邀请你吗？你为什么不去呢？你这不就是不合群吗？等回头你学到真本事了，就你考研考博有个好工作，就你未来你说你事业有成，我跟你说你孤独着呢。你金刚说，我不喝酒不抽烟，跟身边的人相比有些格格不入。是后面还得有呢，回头体检报告你那上面写的是你一切正常，对吧？单位里其他人啊，就是那种写的都是什么，就是跟各科室开的那写的小作文一样，是吧？各科室的总结报告写论文一样，那一样格格不入，是吧？彼得潘说，我从来不点外卖，不在直播间买东西，甚至都很少网购啊，就是该交网费的时候一直没交，是吗？哎，其实挺好的，就虽然失去了一些便捷性，但是呢我们攒下了钱呢，也是吧。还有筑梦前行说，单位里其他人都对领导毕恭毕敬，我从来不惯着他啊。咱就是说这个不惯着呢可以啊，这态度你表明的很鲜明就行了，但是这个言语和措辞上呢还是尽量的注意一下。你打牌最重要的是你要分得清大小王啊，你知道吗？15926说，我从小就身体素质就比较好，即便是现在这么疏于锻炼的情况下，一口气也能拉十几个引体向上，几十个俯卧撑。哦，别人扶着我，我撑着，扶我撑，是吧？开个玩笑啊，就正经评论一句吧，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你要是真是身体素质这么好，咱适当的再锻炼锻炼呢，没准能更好呢，是吧？你再往上上个台阶试一试，行不行呢？你。雪豹说，远离人群，离得越远精神越自由。哎，我特别认同，因为我的微信签名就是远离人群。咱们是远离，咱们不是说彻底屏蔽或者隔离掉这些，隔绝掉这些人群。那我觉得是，就是该接触的时候咱们就正常的接触，但是呢也一定要学会给自己保留一些精神的空间。这个精神空间是哪怕你就是用来发呆的，不用被任何人和事干扰，不用你正发着单的一个电话过来，或者谁突然在你旁边跟你来聊，是真的可以给自己留点时间，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的。这个地方，这个自留田，希望每个人都能保留一块吧。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呢，咱们就不挨个念了吧，时间关系，是吧？就是说到了这个格格不入啊，你看今天大家说自己在这方面格格不入，那方面格格不入，有一些是真的感觉好像挺痛苦，是怎么着呢？是觉得自己现在，有一些被排挤了，被孤立了，是不是？当然也有像刚才那咱的爱笑三傻，不对，爱笑三宝，一块来玩的不是谐音梗那种，也有这种玩梗的。你看他们就心态就非常的格格不入，觉得这话题我完全可以聊一些我自己生活当中那些自己不太开心的事情，但是我选择了玩梗，这是一种乐观的积极的健康的心态，是那种我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开心选择乐观。我们生活当中是需要一些屏蔽力的，也需要一些钝感力，这都是现在的流行词儿，是吧？就我们没有必要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也没有必要为所有的人和事情牵动我们每一个情绪。有一些人他不喜欢就不喜欢了，有一些事情搞砸了就搞砸了，办不好办不好了，学不会就学不会了。但是学生这个有是还是例外啊。说的是后来有一些你可能我中年突然想学钢琴，学两天没学会，我人就废了，我人就崩溃了，不至于，对吧？不至于，学不会就学不会了，无所谓的事情，还是要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的，是不是？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我是王尚，咱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